想象一下啊，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的身体里其实自带了整整68天的备用口粮。
嗯，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设定，
对吧？而且更夸张的是，当你真的开始消耗这些备用人流的时候，你不是通过流汗把它们排出去的，你是真真切切的，就是把它们给呼出去了。
没错，直接通过呼输排出身外。
哇，这太硬核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资料呢，是弗拉基米尔·骚夫丘克写的一本《进食初学者指南》。
嗯，一本非常颠覆认知的书。
确实，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啊，就是希望你正在听节目的你能暂时关掉手机里的卡路里计算器，也别去管那些为了穿进小一号牛仔裤的什么现代断食法。
没错，我们要彻底跳出那种现代饮食趋势的框架。
对，咱们今天要纯粹作为知识的探索者，不带任何特定的宗教偏见，去中立的拆解这本书里关于圣经式进食的底层逻辑。
我们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历史渊源，当然还有刚才提到的那种极其震撼的生理机制，
还有它背后真正想强调的精神意义。
对，所以首先我们要想真正触碰这种力量，第一步就是必须在概念上把进食和挨饿给彻底剥离开来。
咱们来捋一捋啊，书里是怎么区分这两者的？
就是说，如果用现代语境来翻译书里的观点，挨饿就像是自然环境或者贫穷加加给你的被动断电，你其实是没有选择权的。
嗯，一种被迫的生存状态。
对，但是进食呢，它是一场为了系统升级而主动拔掉插头的精神重计。书里强调它必须具备两个绝对的前提。
哪两个？
第一是自愿，第二是暂时。
自愿且暂时，我之前一直有个误区，我以为这种为了精神追求而主动不吃饭的做法是某种单一宗教的专属动作。
完全不是。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跨越了文化和地域的普遍人类实践。
比如呢？
比如古希腊人，他们会在参与重要仪式前进食，因为他们相信清空的肠胃能带来身心的极度纯净。
哇，古希腊人也这么干？
对，然后古罗马人认为进食能构建一种抵御邪恶力量的屏障，古埃及人把它和哀悼仪式绑定。
那凯尔特人呢？我记得资料里也提到了。
凯尔特人更夸张，他们把进食当作一把钥匙，用来打开与精神世界沟通的大门，就是为了获取更高维度的洞察力。
看来大家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连结。那到了早期基督教呢？书里说他们进食的日子还有特定的讲究。
嗯，早期的基督徒特意选择在周三和周五进食。
为什么非得是这两天？
主要是为了和当时那些把信仰当成公开表演的宗教精英，也就是法利赛人，区分开来。因为法利赛人通常是挑周一和周四进食，而且常常弄得大张旗鼓的。
懂了，就是不想和那些表演者同流合污。这也暗示了进食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对吧？
没错。而且书里列举的进食形态极其多样，根本不止只喝水这一种。
还有哪几种？
最极限的就是绝对进食，也就是什么都不吃，连水都不喝。
天哪，那这很危险吧？
非常危险，这是对生理极限的巨大挑战。所以书里严格规定绝对不能超过3天。然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只喝水的标准进食。
嗯，这个比较常见。
但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叫但以离进食。它更像是有目的的剥夺，比如只吃最基础的蔬菜水果，坚决拒绝一切肉类、精致碳水和甜食，
就是不追求饱腹感，只为了保持头脑清明。
对，不过对于那些未成年人或者有健康问题、生理上实在无法断食的人，书里还提出了一种非食物进食。
等一下，非食物进食就是不涉及吃东西的进食，那能进什么？
比如主动暂停那些带给你强烈愉悦感的东西，彻底关掉电子产品，远离社交媒体，或者停止你最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
哇，那这可比不吃饭难受多了，
对吧？这其实直接触及了进食的核心机制。如果你仔细想想，不管是戒断食物还是戒断手机，为什么都会让人这么痛苦？
因为我们对他们上瘾了。
没错，因为一旦你停止摄入，你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早就不仅仅是提供能量的燃料了，
它 他们变成了我们在情绪上极度依赖的安慰剂。
这其实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这么痛苦，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进食？
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剥夺得到什么？
就得从心理学机制说起了。书里认为，生理上的饥饿其实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去唤醒精神上的饥渴。
很多说呢，
因为我们人类的本能太容易把美好的事物异化了，就像食物原本只是卡路里，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把它当成情感安抚剂。
对，所谓的情感安抚食物，你像我每次感到压力大或者特别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去拉冰箱门找冰淇淋或者高糖的东西，而不是往内心去寻找力量。
没错，但传统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遇到压力和危险，最本能的反应是战斗或逃跑，也就是 fight or flight，
要么刚子面，要么赶紧开溜，对吧？
对，但在资料框架里，圣经提出了一种完全违背这种生物本能的第三种选择，那就是进食。
书里举了那个古代约沙法王的例子，对吧？
是的，大军压境的时候，这位国王既没有拔剑迎战，也没有立刻撤退，他下令全国进食。
面对外敌入侵，一人不吃饭，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从逻辑上讲，进食其实是一种主动暴露自身无力感和脆弱的行为。你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仅凭我个人的力量已经搞不定这个局面了。
一种对自我无能的坦诚。
没错，就是为了腾出空间去承接更高层面的庇护。
等一下，我必须在这里替大家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你说。
用生理上的极度剥夺，甚至可以说是肉体上的痛苦，来换取精神上的某种敏锐度，这难道不是在用自虐的方式强行换取一种精神上的嗨感吗？
很多人会有这种误解，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核心机制到底是什么？
核心在于意志力的迁移。书里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叫肚子国王。
肚子国王意思是我们的食欲成了发号施令的暴君。
正是如此，每天按时吃饭，吃想吃的东西，这几乎是我们神经系统里最底层最难撼动的指令。
确实，一饿就心慌。
所以当你在进食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个最原始的欲望说不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一场极高强度的意志力训练。
哇，就是在健身房里练你的自控力肌肉。
对，你的大脑会被迫意识到，原来经历轻微的饥饿并不会导致死亡。当你能在最基础的生理本能上征服你的肚子国王，
重新夺回控制权。
没错，这种自控力会产生强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次你在面对愤怒的冲动、各种诱惑或者拖延症的时候，你把控自己的能力就已经被彻底重塑了。
所以这不是在受苦，这是在神经学层面上重新夺回统治权。真正觉的地方来了，当我们把视线从抽象的精神层面拉回到生理现实，书里提供的那些生理学细节简直硬核到可怕。
是的，特别是前72小时，那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生理分水岭。
资料里说，你一旦停止进食，血液里的葡萄糖水平会直线下降。
为了维持生命体征，肝脏开始疯狂释放储存的糖原。这时候你会经历剧烈的头痛，情绪像过山车一样波动，甚至暴躁易怒。
就是身体在拉响全面警报。
但只要你熬过了这个耗尽糖分的阶段，身体就会被迫切换引擎，转向一种极其庞大的备用燃料。
脂肪，这就是我们一开头提到的那个冷知识。普通人身上平均有34磅的脂肪储备。
对，这在能量转化上相当于你的身体自带了整整68天的备用口粮。
你虽然在进食，但你的身体其实正在里面享用巨大的自助餐。
哈哈，可以这么说。而且最反直觉的是这些脂肪燃烧后的去向。
很多人以为脂肪是变成汗水流走或者排泄掉了。
但在生化层面上，当化学键断裂，副产品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这意味着大部分消耗掉的脂肪是通过你的呼吸排出体外的。
真的是呼出去的。这就难怪书里特别强调进食期间必须极度注意口腔卫生。
对，要勤刷牙，清理舌苔，因为你的呼吸里真的充满了脂肪代谢的废物。
太夸张了，简直起鸡皮疙瘩。不过如果说进食听起来像是在高空平稳飞行， 那结束近视的过程听起来简直就像降落一架重型客机。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你绝对不能以垂直俯冲的方式直接砸墙跑道。
所以如果我饿了三四天，想着终于熬出头了，直接去吃一顿牛排大餐或者一大碗米饭，
那将会是灾难性的，你的生理系统会彻底崩溃。
为什么？
因为经过长时间进食，消化系统其实进入了一种深度的冬眠状态，胃酸分泌极少，消化没休眠，连胃的物理容量都缩小了。
就是系统根本没准备好开工。
对，突然摄入大量复杂碳水或肉类，会引发极其严重的消化系统并发症，医学上叫重新进食综合症，极端情况下会有生命危险。
哇，所以书里给的法则是，每进食四天就需要整整一天的过渡期。
没错，你必须极其温柔地宴行它，
先从煮米水、清淡的骨汤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西瓜、木瓜这种柔软的水果。看来结束进食需要的自律比进食本身还要严苛。
这也印证了进食是一场全方位的自律考验。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有没有可能你的生理操作全对，但最终却完成了一场彻底错误的进食？
这就是书里专门探讨的进食的陷阱了。就是说你的方式对了，但你的目的错了，那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
对，甚至会让你变成一个虚伪的人。书里严厉警告了两种错误目的，一种是把进食异化为政治工具，
比如为了强迫别人妥协而绝食。
是的，这里我们要客观说明一下，在作者的逻辑体系下，这种行为的箭头是指向外部的。
指向外部也就是为了强迫世界改变。
对，哪怕这带来了政治变革，在书里也只能叫绝食，不是圣经意义上的进食，因为精神进食的箭头永远是指向内部的，是为了改变你自己。
懂了，不能把这当成施压的武器。那第二种陷阱呢？
第二种就是为了表演而进食，这里特别切中现代人的痛点。
比如为了向周围人炫耀自己有多自律，发个朋友圈说我已经断食72小时了，荣龄升华了。
对，书里追溯了伪君子这个词儿，也就是 hypocrite 的词源，它最早指的是古希腊舞台上戴着面具的演员，
就是在演戏。
没错，如果你是为了博取眼球，获得人类的掌声，那你在发朋友圈得到点赞的那一刻，你的回报就已经结清了，你得不到任何精神上的真实回报。
这真是一针见血。还有一种情况，我记得资料里也提了，就是把进食当赎罪券。
对，这也是一种深层伪善，就是如果一个人一边进食，一边还在职场上压迫下属，对强人视而不见，或者继续做着明知的恶事，
那这种进食就完全无效了。就好比一个学生主修课作业一个字没写，期末考砸了，想交一份附加题来蒙混过关。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如果连最基本的善良和公正都做不到，指望靠饿肚子来走捷径根本行不通。
所以外在的仪式永远无法掩盖内在的本质，真正的力量只属于那些在暗中默默修剪自我欲望，同时对世界保持善意的人。
没错，进食从来不是一场灯光下的表演，而是你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与最真实的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
这场对话真的太深刻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咱们来为你今天陪伴我们的听众快速梳理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嗯，好的。
我们一起跳出了现代减肥减脂的框架，看到了进食作为跨文化精神实践的宏大背景，也看到了它是怎么逆转人类逃跑或战斗的本能，用主动暴露软弱来重构意志力的。
当然还有那个让人震惊的脂肪变成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的硬核生理学知识。
对，以及像降落飞机一样结束进食所需的极致自律。最后我们直面了动机纯粹的绝对重要性。
所以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深度探讨之前，我想给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留下一个终极的思考题。
啊，什么？
在今天这个永远鼓励我们即时满足和消费的时代，我们不仅在无节制地吞噬食物，还在无休止地刷短视频，渴求社交媒体的认同。退一步想想，有哪些东西原本只是你的燃料，现在却悄悄篡位，变成了正在奴役你的肚子国王。
哇，这个问题很犀利。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在这个周末尝试对那个你最离不开的精神安抚剂，不管是一杯奶茶还是社交媒体，按下暂停键，
哪怕只是一天24小时。
对， 当你主动剥离了那层习惯性的舒适感之后，在这个突然安静下来的真空里，你会重新发现一个怎样的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亲身体验的过程。
是的，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大脑冲浪，期待下次继续和你一起拆解那些隐藏在信息背后的深刻洞察。保持好奇，保持思考。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